感谢神带领我们每一个礼拜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神、赞美神、荣耀神。上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思想过撒母耳记上，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是以色列王国的建立，我们提到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四个主要的人物是以利、撒母耳、扫罗王，我们详细分析过这三个人。那最后一个也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所记载的，那就是大卫王。不过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提到大卫王，是提到他在做王以前的事情。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下。那你们在参加一年读一次圣经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礼拜应该是在念到撒母耳记下了哦，已经念了一半了。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做王的整个事情。那撒母耳记下的主题应该是说以色列王国的发展。如果撒母耳记上是以色列王国的建立，那撒母耳记下是以色列王国的发展。在大卫的带领之下，这一个国家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兴旺。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到底大卫是谁？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大卫只不过是伯利恒的一个牧童。当神找到他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年轻，甚至于他还不到是祭物的年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献祭的礼仪，当撒母耳来到大卫父亲的家耶西的时候，要跟他们一起吃献祭以后的那个宴席的时候，大卫不在，因为大卫太小了，大卫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仍然在草场里牧羊。他有七个哥哥，七个哥哥都回家了，但是大卫不回家，因为大卫还太小，他在那个宴席里面没有份，就像现在我们大人吃宴席，小孩子另外坐一样啊。大概大卫是那个年龄。不过神就是看中这一个单纯的牧童，这个牧羊的小孩，大卫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当他来到大卫，当大卫来到扫罗面前的时候，他也说：“你仆人为父亲牧羊。”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的牧童，然而神怎么呼召他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叫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一个了不起的牧童不是，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童，是一个强壮的牧童不是，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牧童。但是神看上他，看上他的什么呢？他合神心意，神呼召他，让他成为神所拣选的君王。耶和华已经找着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所以神就差派撒母耳来到耶西，来到大卫父亲的家里，告立他，使他做君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过大卫他写了很多的诗篇，我们今天念的起应文就是他所写的其中一篇诗篇，诗篇五十一篇。他在一生当中，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广泛。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国度包含了整个的这一个巴勒斯坦地啊。他不但在约旦河西边这里做王，其实他的国土也一直发展到约旦河的东边，这整个的一片地都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打仗去征服下来的这一片地。这一片地如果我们看现在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地上其实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回家看一下世界地图，你们就会发现世界的焦点 都注意在这个地方，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神所祝福的，被称为是迦南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大卫就是这一个地方的君王，他被神拣选是一位君王，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士人。我们的圣经里面有150篇的诗篇，一半以上，甚至大概有1/3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因为神使用他，让他一生向着信歌唱赞美主。在撒母耳记下一章，我们看到他为着扫罗王写了一篇的哀歌。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会重复的看到诗篇的标题说大卫的事，大卫的事，大卫的事，有许许多多的诗篇都标明说是大卫的事，因为这是大卫所写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看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扫罗，我们会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景况。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位尊重神的受膏者的君王。如果你们在前一阵子有念撒母耳记上的话，你们就晓得扫罗王一直在迫害着大卫。因为当扫罗王发现上帝不喜欢他以后，当他知道扫罗的时间不多了，当他知道以后大卫会接续他做王，扫罗心中就充满着嫉妒，扫罗心中就充满着怀恨，他想尽办法要把大卫杀死，但是没有办法。结果他不但没有办法把大卫杀死，甚至于神更丢弃扫罗，扫罗被非利士人所杀。在那个时候，大卫他有好多年的时间被扫罗逼迫，现在扫罗死了，他怎么反应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是神的信义。当他听到扫罗打战阵亡以后，他心中就非常的悲痛。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我们知道爱我们所爱的人容易，但是要爱我们所不爱的人很难，更何况说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大卫他做到，好多年扫罗一直逼迫大卫，但是当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却不出恶言，反而他想办法厚葬扫罗。不但这样，扫罗还恩待，对不起，大卫还恩待扫罗的家属，大卫恩待扫罗的儿女。大卫为什么会对扫罗这样呢？因为他尊重上帝，他知道扫罗是上帝所告立的，所以他不敢随便下手对扫罗的家属有所迫害。为什么大卫会对扫罗这么好？因为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心中真正敬畏上帝，他对人会好一点，你相信吗？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抢我夺，充满凶杀，到处有打仗，就是因为人心中没有敬畏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说是吗？大卫是一个尊重神的受膏者，他尊重神所告立的。大卫他有7年的时间在希伯伦作王，扫罗死了，应该他很自然的作王，但是他不敢，他很谦卑，他 他来到神面前问神说，我到希伯伦可以吗？神说可以，他就到希伯伦。希伯伦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希伯伦只有犹大族，在哪里犹大族就容立了大卫作王。但是还有十一个族，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族，另外的十一个族还没有接纳大卫做犹大王，他们还接纳扫罗的一个儿子做王。大卫耐心的等候，他在希伯伦做王，他耐心的等候看神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能不能在神面前耐心等候，是成为他能不能成功一个很主要的条件。圣经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名人，他们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因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结果神就使用了他们。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些人，好像他们很有才华，很有才干，但是他们不愿意尊主为大，不愿意等候在神面前，结果他们一事无成。主耶稣说，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能真正这样做的。我们常常看到大学生一出来，大学一毕业就想做大事。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大事，如果能做大事的话。但是请不要忘记，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在小事上忠信，才能在大事上忠信。一个不愿意在小事上忠信的人，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单单为犹大族做王7年。7年以后，其他的族看到神对大卫的祝福，他们自然的来到大卫面前说，大卫，我们现在要立你做我们全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他一做完以后，他想到说，他所住的王宫非常好，但是神的耶柜仍然在会幕里面，所以他就想为圣殿，想为神建造圣殿。他就对先知说，我住很好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没有为神建一个好的殿，所以他说我们为神建殿。先知当天说可以，我们大家准备来建圣殿。但是那一天晚上，当先知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我不要大卫为我建殿，我要让他的儿子为我建殿。所以大卫就没有为耶和华神建圣殿，但是他却为神预备了建圣殿的材料。历代志上29:2讲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百亿。虽然大卫他知道他不能建圣殿，但是他尽量的筹备了所有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尽量的奉献。虽然他不能看到圣殿的辉煌，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尽所有的办法预备了该献给上帝的，他把当献给上帝的献上。虽然那个时候他知道不会建圣殿，但是他把要奉献的都奉献给神了。这些材料都准备在那里，直到有一天可以建圣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建圣殿呢？在撒母耳记下没讲，但是我们从历代志下22知道，耶和华对大卫说，因为他流了多人的血，打了许多的仗，所以神不要他来建圣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不会信，他对神完全顺服。 大卫一生，从耶路撒冷、希伯伦打了很多的仗。希伯伦在这里，这个地方是希伯伦。他从希伯伦为他的祭典到耶路撒冷，一直往北，一直到这个河烈山，往下一直到将近埃及的这一个地方。他征服了很多地，不过他却是不能征服他自己。大卫很成功，但是大卫的失败也是很可怕。圣经记载，有一天当以色列百姓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出去，他在皇宫里面睡到日头平息。他的将领们，他的兵丁们在外面打仗，他却在家里呼呼大睡，睡到日头平息，大概就是睡到下午。下午出来以后，他悠悠哉哉地走到阳台上，到处东张西望。当然他的王宫可能比较高，所以他一看就看到在平民在百姓住的地方有一个女子在沐浴在洗澡。他看了，他就喜欢上这个女孩子，他就打听这个女人是谁。他发现这个女人不过是他其中一个将领的妻子，他就把这个女人接到皇宫里面，跟她发生不应该发生的淫乱。当他发现他所看上的这个女人怀孕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女人的丈夫乌利亚叫回来。他希望乌利亚那一天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可以隐瞒，可以自盖大卫所做的罪恶。但是谁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对国家非常忠心的人，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不回自己的家。大卫说你回家，他说其他的人都在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他那天晚上就睡在皇宫外面，大卫拿他没办法，第二天把他灌醉了，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啊，他还是不回家。所以大卫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将军耶雅，他说把这个人，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耶雅将军拿到了这一封信，莫名其妙，他想说哪有这样打仗的，把一个将军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将军耶雅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死的，他不知道，耶雅不知道为什么大卫要杀害乌利亚，但是他听了大卫的命令，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结果乌利亚死了。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太太八十八娶回来，生了一个小孩，但是神不容许罪继续下去，神派了先知指责大卫，并使这一个孩子生重病。大卫非常非常的痛心，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就是我们今天在七英文念的那一首诗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一首诗歌。大卫在神面前非常痛苦，他认罪悔改，他希望神饶恕他的罪，使这一个小孩可以存活。但是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这个小孩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没有饶恕大卫？有，神有饶恕大卫，但是罪的后果神并不一定就挪去。而且圣经给我们看到，神饶恕我们，但是罪的后果常常是留在哪里的，特别像淫乱的罪。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自己的赦免，求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罪就可以赦免了。没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严厉的神，虽然神是慈爱的，他爱我们，会饶恕我们，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罪的后果并不是一笔勾销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礼拜一到礼拜六可以犯罪，礼拜天到教会认罪，神一定赦免我的罪，这是自己骗自己。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事实，神饶恕大卫，甚至于最后神的论定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所犯的两样非常非常厉害的罪，奸淫的罪跟杀人的罪，神要追讨。神怎么追讨呢？神说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结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的儿子彼此残杀。为什么彼此残杀呢？因为他们兄妹之间的淫乱，以至于引起兄弟之间的不和，他们争夺王位，彼此残杀，甚至于大卫为着要逃避他儿子的叛变，要逃难。他有一个儿子亚撒龙，他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做王，除非他用叛变的方法，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会选其他的兄弟做王，不会选他，所以他用手段用了一些不应该用的方法使自己做王。不但做王，还听了人的吩咐，还听了人的劝告，竟然跟大卫的妃嫔们公然行淫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是很可怕的事情。虽然神可以赦免我们，但是罪的后果却常常是逃不掉的。然而神也有怜悯，当亚撒龙背叛大卫的时候，扫罗和大卫逃难，不过多数的人还是站在大卫的面前，所以他们终于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夺回大卫的王朝。神怎么使大卫得胜呢？靠着这样的橡树。各位亲爱的弟兄，一棵树竟然把亚撒龙给捉拿杀死。圣经说亚撒龙的头发非常长，头发非常好，所以在亚撒龙在森林里面骑马跑的时候，大概跑得很快，所以头发大概是往上了哦，就给这些橡树缠住，结果人就把他杀死，亚撒龙死了，大卫再回到皇宫里面。大卫回到皇宫里面以后，有大概十几二十年过着很太平的生活。然而在太平中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那就是信告妻儿苏典百姓。他命令人在他的国里面算一算，到底我有多少的勇士，他觉得我很了不起，神不喜欢，神要刑罚他。神派了先知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骄傲？大卫再一次发现自己太骄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觉得骄傲不是一回事，我们常常觉得骄傲很自然，但是在神的面前，骄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像大卫这样的人，有权柄，有势力，国土又大，为什么不骄傲呢？但是神就是要叫大卫学谦卑。在神面前，骄傲是万万行不得的。先知来到大卫面前，对大卫说，神要刑罚你，给你三个选择，你要什么？七年的饥荒，再一次在敌人面前逃难，还是三天的瘟疫，百姓被瘟疫、被传染病染上传染病以至于死亡。三个选择，七年的饥荒、逃难、瘟疫。大卫说，我不选，我宁愿把自己交给神，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卫学乖了，他完全的顺服在神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撒母耳记下所给我们的一些故事，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我希望你们慢慢回去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一些故事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但是重要的，我们要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能和神行。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能合神的心意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仰望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很能做事的，我们觉得自己有极大的力量，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做的话，我们还可以靠我们的人脉，靠我们的朋友，靠这个国家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经历给我们看到，他所有的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君王还多，他所有的军队比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在比较上还强，因为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敢说他所有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所有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大卫他没有靠自己，因为他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敢于认罪。一个仰望神的人，一颗依靠神的人，还会犯罪跌倒。不但会犯罪会跌倒，大卫给我们看到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夸口说我是最圣洁的，甚至于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我是圣洁没有罪的。可能我们没有行为上的罪，但是我们心里面总还有一些我们不想告诉人的事，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还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也知道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神认罪。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 ACTS 的祷告？我们要赞美上帝，我们要向神认罪。只有当我们认罪以后，我们才可以继续向神感恩以祈求。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所做的祷告最少的就是认罪。我们说基督徒的祷告是 ACTS 的祷告，但是我们常常做的祷告，最多的祷告就是祈求。我们向神求，我们向神求， 是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会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也为着彰显他的慈爱，会满足我们所祈求的。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我们真正的常常省察自己，在神面前敢于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对，敢于认错。神接纳每一个肯认错、肯悔改的罪人。然后我要再说一句，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罪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大卫的经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祷告呢？我想主祷文是一个最好的祷告的例子。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家临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下面你记是什么？以后呢？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叫我们不要落入试探，不要掉进试探里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试探。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绝对不让鸟停留在我们的头上，不让鸟在我们的头上筑巢。今天在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知道如果犯罪以后，我们要赶紧认错，赶紧认罪，不要隐藏自己的罪。最后，大卫是一个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像大卫一样做这么可怕的罪吧。打仗杀了那么多人，自己犯奸淫又杀人，又那么骄傲，但是最后他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神叫他选择，他不选择，他说罢了，神，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他完全的顺服。所以最后如同使徒行传所说的，神为大卫作证说，我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必遵行我一切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也是公义的神，他要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真正愿意仰望神的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敢以认错的神，尽量不犯罪，犯了罪以后敢以认错悔改。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当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追求，我们就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最后成了以色列其他王的标准，他们怎么衡量其他的君王，就是以大卫做标准。凡是那些照着大卫所行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好王。如果他没有行大卫所行的，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它就是不好的王。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没有像大卫那样犯那么大的罪，所以我们更有机会来仰望神，来完全的顺服，来得神的祝福，使我们至少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成为我们儿女的标准。如果大卫可以成为他在国家里的标准，我们应当追求我们可以成为在我们家里的标准。有一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都可以与我们敬畏神、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而做标准。我们低头祷告。